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再次的欢迎弟兄姊妹收听查经法。那么我们上一次呢，就用诗篇128篇作为例子啊，那么和大家呢就详细的示范了文脉研究的方法。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开始讲一个新的题目，就是三明治的写作结构。
三明治其实就是我们吃的那种三明治，两块白面包中间夹着馅，譬如肉菜或者果酱等等，这是非常方便的食物。
所谓的三明治写作结构呢，就是指呢在记述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在中间加插了另外一件事情，那么加插的这件事情呢，就等于是三明治中间的馅。
这种的写作手法等同于是文学的写作技巧当中的插叙，不过插叙不一定会把整个故事写完，可是圣经里的三明治的写作结构呢，经常是把每一件事情每一件的插叙的故事都写完了，然后再反过头来继续写他本来要说的事。
那么在我们研究文脉的时候呢，要特别留意这些啊，好像是离题的故事啊，不要被他们的出现呢而忽略了本来要查考的经文故事。
但是另一方面，三明治的写作结构就能够丰富经文内容，加强故事的震撼感，所以三明治的结构是值得我们多来讨论的。
三明治的写作它的结构呢，主要是在福音书里头出现的，那特别是马可福音至少呢出现了三次。那么我们希望呢用两回的时间呢和大伙儿详细的来查考呢啊这三处的经文。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段加强了故事震撼性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的5:21-43。这段经文记载了两个故事，分别是耶稣医治加百农的一个会堂的主管埃鲁的女儿，还有一个是患了12年血漏病的妇人。
这段经文呢是典型的三明治结构啊，那也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经文的5:21-24就描写埃鲁的女儿病得快要死了，那么埃鲁呢就焦急的来找耶稣，请求耶稣呢去为他的女儿治病。
从埃鲁的反应来看，他是非常的疼爱女儿的，如果不是的话，他绝对不会放下自己的地位去求耶稣来医治他的女儿。
那么这个和背景有关系，
是
在当时的社会文化当中呢，会堂主管呢是高级的职员，职责呢就包括管理会堂崇拜的各项安排，维修整座建筑物以及物料，并且呢有权决定吩咐谁宣读律法书和先知书，或者是带领公众的祈祷，是有地位的犹太人领袖。
经文的22节形容埃鲁他俯伏在耶稣脚前，这呢也表示了他对耶稣的确是有敬畏的心，而他应该也听过耶稣治病的故事。那我们想吧，假如不是的话，他绝对也不会来这儿求耶稣来医治的。
对，当耶稣呢和埃鲁一起呢去他家的时候呢，第二个故事出现了。那么在马可福音的5:25-34就告诉我们，一个患有12年血漏病的妇人挤在人群当中，她悄悄地伸手摸耶稣的衣服，那么就盼望呢借着这个机会使自己的病可以痊愈。
弟兄姊妹，根据旧约的律法，一个患有血漏病的妇人她是不洁净的，凡是接近她的人呢也是不洁净的。犹太人更加认为一个妇人她患有血漏，或者是因为她有罪得罪了神的。
那么这个女人呢就是不想别人知道自己患病，
是，
所以呢她就想悄悄地摸耶稣的衣服使自己痊愈，想不到最后呢却给耶稣发现了。而到了最后，耶稣怜悯她，对她说，放心，你的信救了你。
在这儿主耶稣说的这句话非常重要，这是接着所要描写的埃鲁的女儿医治的事的浮现来的。
作者马可写完医治血漏病的妇人这个故事之后呢，就再转移回到埃鲁的故事当中。那么经文就记载， 会堂主管家里的一个人跑来报告，艾鲁的女儿已经死了。
那作为父亲听到这事当然伤心了，但是耶稣却对艾鲁说，不要怕，只要信。那这句话就和刚才向薛洛夫人说的，你的信救了你，这是平衡的。他们都指出了一定要对耶稣有信心。
好，那么我们往下看马可福音5章35节到43节的经文，我们就会知道呢，艾鲁的女儿的确是死了，但是耶稣呢却叫她复活过来。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删除医治患血漏妇人的那一段经文，只看医治艾鲁女儿的经文呢、是完全可以接轨的。
对，
那么我们就要想，为什么作者马可要在这个中间加插这个医治血漏妇人的故事呢？
这就是为了加强效果了，他要证明耶稣有医治还有叫死人复活的能力和权柄。那么按照我们常理来说啊，耶稣他赶着要去为艾鲁的女儿治病，无论在中途发生了什么事都应该尽快的来处理，不要让事情妨碍了大事。可是耶稣却花了一些的时间，他要找出磨他衣服的人，同时要要对方去解释整件的事情，那相信呢这也用了不少时间的。
那么于是有人说呢，耶稣是故意这样拖延时间的。那如果耶稣在艾鲁的女儿死之前为他治病，震撼力就不会太大，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耶稣呢是在人死了之后才起行去艾鲁家的。那么这呢就会让在现场的人知道，耶稣不但有医治的能力，还有复活的能力。
只要我们再留心来看经文，那就知道了，当主耶稣医治血漏妇人的时候，还有很多的群众围着，当中当然包括了法利赛人还有文士，他们呢就最喜欢跟着耶稣，看耶稣有没有做了违反旧约律法的事。
那按照马可福音这儿的记载看来呢，三明治结构不但是没有离题，反而是增加了故事的说服力，把耶稣的权柄呢完全的表达出来。
这也可以算是马可的写作风格之一了。
是，
马可他善于用三明治的写作方法，加深读者对耶稣事迹的印象。
好，那么马可福音3章20到35节，马可福音的3章20到35节呢又是另外的例子。那么这一段经文就记载了耶稣的亲属呢来找他，反对耶稣的工作。那么在中间呢就加插了一段小插曲，讲耶稣怎么样面对文士，指控他靠着鬼王赶鬼。那么这一段插进去的小故事改变了经文的写作方法，使整段经文呢就变成了鲜明的三明治结构。
在这里或者呢还得交代一些的背景。从上文下理来看，耶稣当时是马不停蹄的工作，其中包括了赶鬼治病还有向群众讲道。马可福音的3章20到21节形容耶稣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所以他亲属听见了这事呢，认为他疯狂了，就想来禁止他。
那我们暂时不看文士指控耶稣的那段经文，我们先跳过去看这个3章31节到35节。那这几节经文就指出耶稣的母亲和兄弟来找他。那么当群众把这件事情告诉耶稣的时候呢，耶稣就回应说，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那这代表了人不能够因为血缘关系而成为耶稣的亲属，而是要遵行神的旨意才能够成为耶稣的亲属。
那这句话和刚才说的3章20到21节他们是首尾呼应的。3章20到21那提的是亲属，包括了耶稣他肉身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他的兄弟雅各、约西、西门和犹大。那这些呢都是和耶稣有血缘关系的人，他们呢都反对他的工作，认为他疯狂了。所以当主耶稣他在这个3章35节那说出了谁才是母亲和弟兄的时候，那种的说服力和震撼感就更加大了。
是，那么在这两段经文中间呢，马可就插入了文士对耶稣的控告。马可福音3章22到30节就详细的写出，文士呢不相信耶稣有赶鬼治病的能力，认为耶稣呢是靠着鬼王赶鬼的。
那在这儿呢，我们可以思想一下，马可他为什么要把文士指控的这个故事夹在谁才是真正亲属的中间呢？弟兄姊妹，如果细心来查考，那就会发现了，文士和耶稣的家属，是他血缘的家属，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接受耶稣。
嗯，
那作者马可这样的结构，就使人可以想到了，耶稣他在工作当中所受到的拦阻究竟有多大了。
是，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刚才呢就谈了两个三明治结构的例子啊，一个是医治癌鲁女儿和血漏妇人，那么另外一个是亲属和文士反对耶稣，这是比较简单的，很容易找出来的一个例子啊。那么下一回呢，就要向高难度挑战，和大伙儿分享一些比较复杂的三明治结构，那请您不要错过。